谢谢石班，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教会有服侍，不过呢，石班我觉得他们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每一年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是在 Sunday afternoon 就开始准备，就他们准备他们的这个要唱的诗歌，就是一周接一周，从不间断，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石班衷心的在教会服侍。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啊，从西西家王看困境中的复兴。那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那我想是我会当然是讲到旧约这段时间，讲到这个西西家从西西家做王来看在当时的这个情况。然后当时的情况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困境啊？我会先解释一下。我试试看我这边是不是可以放。我用了两段的经文啊，前面有这一页有5节，下面还有5节，我想我们可以我念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看一下啊，从列王记下的18章3节，我先开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两段的经文，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从西西家的做人处事，他的爱神爱人的心，主，我们来看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何的脱离他所面临的这些困境。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所讲的，我们大家心中所思想的，都能够将你自己的名尊为至高，再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你一切所当得的荣耀。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思想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到当时的这个时代。那我们想说，西西家他做王，做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皇，等于说是一个王啊，这好，这应该是好的无比的事啊，怎么会是用这个困境？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这个前面的一代，他的父亲是这个亚哈斯，亚哈斯王，从亚哈斯来看一下，做一些比较。那亚哈斯呢，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这个是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够看得懂他这一句话。那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这边有一段很精彩的，就是以赛亚跟这个亚哈斯他的中间的对话。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致上的背景是北边的一个是亚兰国，一个是北国，他们两个国家连起来要攻打这个南国。那所以呢，这个亚哈斯出去在检视他的那个城里的那个储水够不够。 那所以以赛亚在那边就等这个亚哈斯要来，就等着亚哈斯来的时候跟他讲了这些话。所以耶和华他借着这个亚哈，借着以赛亚先知跟那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然后这个亚哈斯他的回答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乍看之下呢觉得说这个亚哈斯这个王啊，他好像还有点敬畏神的，那因为他不求，他不敢跟那个神对话，然后他也不试探耶和华。那我们如果是这个光是这句本身呢还不太容易了解他的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哦。我们看那个以赛亚的回答，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做先知的，我们知道做先知的他们的脾气都很大，所以那个先知的那个回话跟他很冲，就是说他说这个亚哈斯似乎是好像是在那边很尊敬的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亚哈斯带来了，就是说跟他的，我上面有放三个名字，就是亚哈斯他的前面是约坦，约坦王是一个好王，然后传到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改了180度，就把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信仰呢完全就改变，然后才到西西家。所以呢这个以赛亚来找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所以对亚哈斯立刻就说，他说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叫我的神厌烦。所以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亚哈斯呢他有一些问题。那亚哈斯他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旧约这一小段他的问题，这个他要讲的这个故事中间啊所要表达的。那这个亚哈斯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亚哈斯呢，他你看比较三个王啊，他的父亲约坦是25岁开始登基，亚哈斯是20岁，然后西西家王是25岁。当然年轻做王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你们想说他20岁，我们如果照现在的想法来想，20岁才勉强才读到大学，读到一半啊，所以你想想你的家里的儿子女儿20岁啊有多聪明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不过这个亚哈斯呢，他20岁就被请来做王了。那有可能是第一个是亚哈斯非常的英明，也有可能是约坦他不太清楚他这个儿子啊。约坦那个圣经上，中文圣经上很清楚讲说约坦做王16年啊，可是在你若参考一些那个圣经的学家怎么看约坦呢，说约坦他做王做了7到8年啊，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说这个约坦做王这么短。那要不然就是约坦他不管事，要不然就是约坦他不晓得他的儿子这个亚哈斯。那还有呢，有另外的神学家呢讲得更直白一点，他们说这个约坦他们是可能是被迫挤下台的啊，所以他25岁。因为圣经上有2段的那个经文，从这个列王记15章37节，我没有把它在这边列出来。这边是讲说约坦王20年的时候，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圣经一方面讲说约坦做王16年，另外一方面又说约坦20年，所以表示说他16年以后，做王16年以后他下台了，他还活着。那这在那个旧约中间是很少有的事情啊，就是这个约坦他既然他怎么还活着，圣经也没说他生病，然后他就不做王，他也不出主意了。所以为什么我在想，这为什么是有一个神学家直接就说这个当时呢可能是他们是把这个约坦请下台了啊，圣经里没有明白讲。所以我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这个问题，不过就是说可以放一个问号在那边。那我们看那个亚哈斯他来了以后他会怎么样来治国呢？他 这边呢，我简单的写了几句，就是亚哈斯他的信仰不纯正。好，他一方面呢要他愿意求问耶和华，可是呢他也拜这个迦南的假神，还有甚至是那个亚述的假神，他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神不同在。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常，这个亚哈斯呢是一个常败的君王，圣经上没有讲过他打过一场胜战，所以圣经上可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神不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所以他是这个屡战屡败的亚哈斯，所以他把这国家呢搞得国势大弱。下面这个经文在这个亚哈斯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是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憎恨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儿子惊火呢，这是他也是首创，不是说首创，这是一个迦南的恶习。那儿子惊火，就下面最下面一行有写一个，这个他们拜一个迦南的假神叫摩洛，那摩洛呢是专门只用婴孩或者是儿童献祭。以色列人没有王是这样子的，只有一个这个亚哈斯啊，所以亚哈斯呢他把他的儿子惊火，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他儿子把他烧死来献祭，这是在以色列中间是这是明文规定不可以的。这个利未记里面有讲，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惊火在以色列人中不但是不可以，而且是明文禁止，就在十诫里面有讲到这些。然后呢，这些犯了这个罪的要用石头打死。那所以我们想看这个亚哈斯呢，他居然他可以做到，就是说以前没有王这样子做，只有他自己是把他的这个儿子是惊火，这是一个很糟的一个王。然后那个亚哈斯他带来的这些罪呢，有一个很不好的效果，就是做领袖的就是上行下效，他不光是做这些坏事，而且他在秋坛山冈还有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我们看到，我会再解释一下，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什么是秋坛啊。秋坛是在你看这些列王记的时候不断的出现，每一个次出现的时候，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把秋坛废去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事，这个亚哈斯他弄了很多这些秋坛，然后在各处的献祭。献祭我们也知道，如果仔细的读旧约，我们知道神一直叫他们，不管是要带什么祭物，若要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都要带到这个会幕的面前，在会幕面前请这个祭司来做处理的。所以我想神很早就知道，这迦南那边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他们不希望他们学迦南人的习惯。那我们看这个亚哈斯，他不光是学迦南人的习惯，他去求这个亚述王。那亚述王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是这个很快就会有这个亚述来大军压阵啊。其实西西家的优点，西西家的好处是他看到了他们自己真正的问题啊，而不光是以亚述要来大军压阵。我们看到亚哈斯王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是去大马色迎接亚述王，然后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画了图像，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就是很糟的，就是他看到觉得说亚述的军事很强，所以他按照他去大马色，因为那时候亚述已经把这个大马色打下来了，然后他去大马色看他们拜他们怎么样的神。所以亚哈斯的心态似乎是哪一个国家有什么神他都要拜啊，他就是不光是耶和华，然后可是呢他其他的呢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这些当迦南的这些人的这些假神呢，他都要去敬拜。那如果说做王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最下面一段哦，就讲到说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诚意，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 建筑秋坛，在各高冈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气，侍奉偶像，是耶和华禁戒他们不可行的。所以我们大致上知道，然后知道当时这个亚哈斯为什么是圣经上，就是他的那个对圣经上对他的评语都是负面的。当时老百姓的心态呢是，神已经告诉他们让这个先知先见，然后多次的让这以色列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守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众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那他们却不听，然后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呢，圣经上记载说，他说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风气就是他们有这个偶像，其实是有偶像的，他有很多是暗藏。他们也许自从这个亚哈斯做王以后呢，亚哈斯是公开的敬拜这些。我们看他有多公开啊，在最后一个这章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亚哈斯呢，他将圣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那我想这第一个是他把圣殿里的这些器皿都毁坏了，因为他必须要去联络这个亚述王，他向亚述王来求，所以呢，他亚述王呢，他要他们很多的金跟银，所以他这个国家呢，开始就是国家是全部都开始把这个圣殿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圣殿锁了？圣殿锁的话，我想连祭司都进不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亚哈斯他所行的事情是在耶和华这个惹耶和华的愤怒。然后他除此之外呢，他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怒气。所以我们想一下，就是这个亚哈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因为这样子他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这个历代志下有记载，他说所以耶和华的神将他交在这个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社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王，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就是讲说这个亚哈斯呢，他从他的祖先，那个时候从圣经里有记载到，在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以色列他们至少有30万大军，30万的军。所以如果说他打仗打一场大败仗，一天就被杀了12万，他一下子呢就变成只剩下18万。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呢打仗，如果是打死了2-3% 的这个他们的这些军人，就已经很危险了。他打死了损失了40%，一场战就损失了40%，所以这个国家他 basically 是基本上是打不下去了，所以他这个国势呢降到他的军人已经只有以前的60%。他在政治上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然后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南国呢，它就变成一个亚述的附庸国了。这个时候，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啊，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怎么记载的，说这个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通常会记在以色列哪一个王哪一个王，那这个亚哈斯似乎是还是平安的过去了，可是呢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中间一定国家是有一些看到他的做的这些事情，会把那个王呢他葬在这个耶路撒冷里，可是没有让这个王葬在他自己的这个祖坟里面，我想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不小的事情。然后这个下面呢是到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所以西西家他上来了以后，我想他应该跟这个约坦有一点点这个以前呢就是说他们在旧约的时代常常是这个父王他在执政的时候会带他的这个儿子如果是稍微成长了以后，犹太人是要至少要到男孩的话要至少要到13岁、哦、才是13岁，你可以想象13岁还是很小的，有可能13岁还没有进来。他这边只有讲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然后下面有大概可以推敲一下他们的这个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儿子西西家登基。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北国他在灭亡的时候是大约是722 BC 主前722 BC， 然后呢所以这个何西亚是就是已经是最后一任的这个北国王，他的年份大约是730-722 BC 啊，所以他的何西亚的第3年呢大约是在727的左右，所以剩下的时间呢就从西西家登基以后呢大约是6年以后就是那个北国就亡掉了。所以西西家是南国的王，可是他在做王的时候他经历到看过这亚述怎么样来把这个北国给灭亡了，而且把老百姓掳去，这我以前曾经分享过一次。那另外的话呢他应该知道说这个亚述王呢其实野心非常的大，你不需要去邀请他，他已经是自己呢就希望是把这个在这个近东这边全部占领，所以加上这个当时的西西家去邀请亚述来对付这个北国，其实亚述他自己你不邀请他他已经是要来征服所有的这些邻邦，可是西西家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是邀请这个北国呢来打这个南国的王呢邀请这个亚述来打北国，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亚述的这个蛮横，然后他也可以看得到这些百姓他被掳去他掳去，所以呢西西家呢他就转变了这个全部的这个阵风。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有很多解经的人说西西家可能是在以色列中间的 number two 第二好的王，那我想他们是把那个最好的是保留给大卫王了，因为大卫王等于说是创建这个他们的这个王国，所以把西西家是叫做第二好的，他也是相当的好的一个王。然后西西家知道说从他们旧约里面呢就告诉他们不可以跪拜那些偶像，然后不可以侍奉这些偶像，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自父及子直到3-4代。在历代志里面很多处记载到这些当时的这些情况，还有先知弥迦他做了一首很优美的这个在小先知书里面的，他是也讲南国也讲北国，他主要讲北国，不过很多还是在讲南国。他其中一句话呢他就在弥迦书里面1:5说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呢？那我想弥迦他指出的呢确实是当时是没有错，因为这亚哈斯他在国内建很多这种丘坛，那西西家就开始废去这些所有的丘坛，西西家他也是毁坏了柱像，砍下木偶。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西西家他在信仰上面先带来了一个改革。那我想我再稍微再解释一下什么是丘坛。 秋坛呢，其实为什么是会当时他们会进入到这种情况？这个我想是一直在你若看最下面一个经文啊，那个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二节那个最下面那个经文说，他说你们这讲到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一切铸成的偶像，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所以这个丘坛呢，从的摩西五经中间呢，其实就有。那因为这个丘坛呢，是迦南的人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习俗，所以我们看一直为什么会一直留在他们中间，一直这都除不掉。是我们回到那个最上第一节的那个经文啊，在列王记上三章，这时候还是所罗门刚刚要出来的时候，讲到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人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所罗门，他在丘坛是在他建殿之前啊，这是我想是一个好像是非常合理的这个解释啊，非常在当时呢。也还应该还算是合法，因为他还没有建殿。然后下面第二段呢，就讲到说所罗门他上基片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祭牲做燔祭。那所以他们当时呢，在一个地名叫做基片，在那个基片呢就有留下来有很大的这个丘坛。那丘坛呢，其实英文它叫 high places， high places 就是它一个小的小山丘。那也许是我们的人性就是觉得说你到高一点的地方也许跟那个神啊比较近一点，所以一直是就是说那他们都选择一个在这个丘坛上面，然后在丘坛上面烧香。那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我想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也许是照当时的习俗就在那个丘坛上面烧香献祭。这个基片这个地啊，这个也是我们知道基片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唯一遭到迦南这些民族受到一次欺骗，他们立了一个合约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片啊。基片的人跟他们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然后他们走了很久的路，他们的衣服都已经是破掉了，他们所以跟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当时打不过以色列人，所以跟以色列人和谈，就所以以色列人保证说一定跟他们就是说对他们好，不绝对不灭绝他们。所以基片是有这么一点点，好像你如果说这个圣经里边很多人名地名，有的时候有一些似乎隐含的有一些意义在这个里面。好，所以看到那个所罗门他在没有建殿之前在丘坛献祭，然后以色列人在暗中行不正的事情，在丘坛上面烧香，没有效法耶和华他们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可是我们知道呢，所罗门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娶了太多的这个嫔妃，然后到后来他晚年的时候，人到老的时候也许是心比较 tender 比较 soft 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如果哪个嫔妃吵闹，所以他帮这个嫔妃一吵闹了，他就按照因为他娶了很多当地迦南的这些嫔妃，所以他必须要安抚这些嫔妃。那所罗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丘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丘坛呢，是从迦南人留下来的一个不好的习俗，所以神不喜乐。然后历代志还有先知弥迦都指责这个丘坛，所以丘坛有一种这个暗含的，带着一种暗含的恶，有点像是我用一个现代的比喻，就是这个温水里的青蛙。我们在温水里面我们习惯了哪些事情不好，可是这个青蛙它如果你放在热水里它立刻就跳出来知道不对，你在青蛙里它就觉得还蛮舒服的，然后在里面再游一下，那个水越烧越热，青蛙就被煮烂了。 那所以呢，这个秋坛呢，就是说是会带上一些，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风俗。那因为所罗门开始了，好像其他的列王呢就觉得说所罗门也这样做，然后秋坛也没有拆掉，所以这秋坛呢就一直就留下来了。所以西西家呢，他是第一个王，他愿意，他决心来清除掉这个秋坛。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有一点点这个硬的证据啊，就是说我们下面用了一个这个图像在这边。这个图像呢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专门在以色列各地，他找一些就是跟他们的历史有一些关联的这些留下来的古迹。那他在今年2026年，他要出了一个在这个叫做 Jerusalem Journal of Archaeology， 就是耶路撒冷的考古学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那个杂志。那这个杂志呢，我有把这个 reference 放在上面，你们也可以查。那这个图像呢，是显示了一个，第一个稍微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图啊。这图像看到很多的石头，很多的是在一个土堆上。土堆上呢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房子，而且是一个不小的房子。说这个房子呢大概建坪有差不多有2000 square feet， 就是说到现在来讲，照 Naperville 的标准的话，也不是一个太小的房子，有2000尺啊。然后它里面呢分很多那个小间，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铁块那个墙壁厚的地方。我们要想象一下，就当时呢它整个土堆上是整个是盖住的。然后这个是已经是这位考古学家，他的是叫做Faust， 他在犹太地，他不断的挖掘这些他们的古迹，然后他们是考古的时候，他必须要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往下这样子挖，然后往下他每一层他要去定他的这些他的年份。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呢，是第一个是他是一个住家，然后这住家带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民房。他们把它叫做是 governor's mansion， 就当时大概是在那边做这个长官的啊，他才可以住到一个2000尺的这个房子。然后这里面呢不分很多小间，他们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继续往下挖的时候呢，第一个他找出了有在比较上方的地方有四间平行的，是一二三四，那个是有点四个可以住人的地方。然后下面呢看到最里面。有一个比较像是内室，那间房间呢是整个挖出来的中间是最大的，最大的中间呢，它挖出来一块很那个很大的这个石头，那这个石头呢，那考古学家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石头是已经是碎成两半，然后是就是说把它埋在一个小的石墙里面。那他们去考古验证一下那个时间呢，时间大概是在主前8世纪，就这个时间大致上说是跟西西家的年份是700多年是符合的。那他这个文章呢是说，他说我不能证明说这个是跟这个西西家直接有关，不过这个地点是在犹大，就是在他们是属于南国的地点，然后这时间呢是在西西家的时段。他只能说按照这些证据来讲呢，他跟这个西西家在带来的这个复兴呢可能是有关的，他只能这样子讲。所以我想出这个 paper， 不过他呢挖到了，这个已经是挖了10多年以下来的成果。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他那个石头是断的，那个石头断的那个考古学家就看一下，看他怎么断他的这个切面，发现说这个两块石头是其实原本一定是一块，因为它的断的那个裂痕是 consistent。 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用这个，因为石头很重啊，有1600磅，有点像一个小汽车的重量。那他们用这个，他自己说他们用 Photoshop 把这两片断的石头呢把它叠在一起，那就是像这个图的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石碑。那以色列人的中间，他们明文是照他们的律法是他们不可以家里设一个这种碑的啊，所以这不是以色列他们一般家里面的一个摆设。那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归类成这一块石头找出来呢，是很可能是与这个偶像崇拜很有关系， 可是呢，这个石头呢是被打断了，而且是被掩埋在其他的那个比较碎的这个石头下面，所以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当时被清掉了，是一块这个石像。还有另外呢，就是我画了一个眼睛在那个中间，眼睛就是这个房子的入门，它在入门口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放在这房子的最后面。所以我想这些他出这篇文章呢，是在就是今年出的这个文章呢，他我想他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在这个犹大地确实有找到一些这种石像跟他们当时的这个偶像的敬拜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么多，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记载叫他们把这些偶像除掉，他们确实在民间造成很深入的这些影响。那西西家是唯一的一个王来把他们把这些都除掉。那另外的西西家，他在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复兴更新上面呢，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呢经历到这个北国他亡国，那这些人都被掳走。我们知道掳走了以后呢，这个亚述他把大部分的人都迁走了，剩下的我们叫做余民，余民呢剩下很少数的人，然后他把其他的国家亚述的其他边远地区的人调到这边来。那亚述王一直是这样子，他让你没有办法再反抗这个亚述，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让你整个把你的家园全部都是那个搞得 upside down， 全部人都牵涉到异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南国他们要这西西家开始要带领他们要恢复这个他们旧约的习俗，要有过逾越节。那可是北国呢，他想到了这北国还剩下一批人，这些人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他送了信，他叫他们的使者把这个信呢送到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北方，然后劝勉他们。他说：“以色列人，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他特别用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余民。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有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意思就是叫他们转向，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当时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们派快马到把这些信送遍了这个以法莲、马拉西、西布伦。可是呢，圣经又特别记载了这个拦字的地方。他说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这时候北国已经亡国了，他们被亚述亡了，然后可是呢，他们还是这个景象还是很硬，然后反而讥诮。最后一个经文说，他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一部分人他们接受到这个西西家的呼召，他们回到这个南国，跟他们一起恢复到他们的这个逾越节。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西西家就为这些渔民来祷告，他把这些耶路撒冷的祭坛还有烧香的坛全部都废去，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这些人，很多人他们当时因为他们从外地赶过来，所以犯了一个小的一个律法，就是他们还没有按照旧约的方式来自洁。所以西西家特别为他们做了一个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经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也饶恕这些的百姓。在那个时候记载到西西家带来的复兴，在耶路撒冷有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过这样的喜乐。我们看这个故事到结尾的时候讲到说，这个近前的事以后，那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占攻破战局。我们知道因为西西家他不愿意再进贡，因为圣经上也记载到他们南国当时他们的困难是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圣殿门上包的这些金都扒下来，所以圣殿已经被封起来，可是圣殿的里面器皿又被毁掉了，然后甚至要把这个圣殿门上扒的这些金都取下来，所以到这个地步他们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赔。所以 西西家见这个西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和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流通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什么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这个稍微的解释一下，我用了两幅图啊，左边的是就当时他们是从这个基逊泉引水到希罗亚池，那整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地，所以它是稍微有点斜坡的。那在当时呢，右边是他挖的这些石灰岩跟我查了一下，说是也有很多叫做 Dolomite， 就是当时有这个他们的这个石头是可以把它凿开。这右边就是他西西家的这个水道。那我们看到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是他知道这个西拿基利要来打他，所以他这边讲第一个经文是讲说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的拆毁的城墙，然后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了一座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就是这些小的这些 tower， 然后制造许多军器盾牌，然后西西家也塞住基逊泉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那我看到就是说网上对西西家的 comment， 我们知道是第一个就是他还是准备说他们这个城会被围，他是准备这打仗的这些攻势。另外的呢，他们说这个如果把这个基逊泉塞起来的话呢，基逊泉因为位置比较高，所以他们本来是从基逊泉拿水，如果把这基逊泉的水塞住了，它就全部都流到这个希罗亚池的话呢，那这个以后他们那个拿水呢，每天还要挑水上去。所以据说就是有另外的考古学家又对这个西西家的水道呢，他有不同层面的这个兴趣，是说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发现呢，这个西西家的水道呢，除了他把这个水引到这个希罗亚池以外，他在里面呢做，他让这个基逊泉跟希罗亚池都可以用，这两个他们所以中间呢，他在这个水道的中间呢做了一个闸门，就是让现代的这个水坝，所以那个水要存在基逊泉或者存在希罗亚池，他们完全都可以控制。所以这个西西家的这个攻势呢，号称就是说现代的这些考古学家说很可能是这个工程界上的这个历史上啊，还是第一个这个储水的东西。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它因为是这个水道呢是从高挖到低，它的中间呢不是直线的，所以你要从这个山里面挖这个他们是一个是南，他们在这个水道的出口的地方特别有一个牌子钉在墙上，说当时这个西西家挖水道的时候，一个是从北边，一个从南边，两边两个不同的团队一起做工，然后到中间要汇合。所以这个中间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你要从这山的石头中间你挖两道是弯的路，可是你最后呢要把这个路找回来，把两个对上啊。所以西西家他克服了这些的困难啊，让他们到这个水道到现在2700多年以后，到这个里面还可以通水。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靠这些，可是这个到现在这个工程2700年之后还留在这边。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王，他知道他预备的事情都做好了，所以这一段我们刚才念过，就是我们刚开始一起开始的时候念的这个西西家的祷告，他向神祷告，然后知道说他把他自己所应该要预备的全部都预备好。然后他第三节讲到，他说耶和华亚述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然后因为那些列国的这些神他们是木头石头造的，他们本来就是人手所造，不是一个真神，所以把他灭绝。所以他把一切的荣耀给神。最后呢，他把这些他所面临的除了这宗教改革以后他面临这个困境，他说求你脱离带领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段经文的记载跟那个以赛亚书完全一样。然后我们最后的两章啊，他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如此说，这个西西家的 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更新，然后他的祷告。神这样的回答西西家，他说对，他说耶和华论亚述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也不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大卫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所跟大卫家他所立的这个约，神的这个在当时旧约的时代，就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所以他帮西西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当夜这耶和华派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那早晨有人起来都是死尸。我想这就这个整个故事的那个结尾，就是讲到西西家到最后就是神显了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点是我们要去察觉这个积习已久然后神不喜悦的事情，要下决心除掉。可能每个人每家可能有大事有小事，像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边，我太太从加州回来一看就说这个家怎么这么脏，你怎么住得下马上要准备清家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看到那个西西家，他把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打仗的话这个储水池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要尽量的去做，这个就是应该要做的准备要尽量去做。最后呢，是要安静的向神祷告，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按神的心意来祈求，那神会应许。就当我们的祈求是合神心意的话，我们不要担心，就是说我们要求的事情是违反耶和华的旨意。所以我今天的分享是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段的经文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为在这个时间远久的西西家王，你赐给他聪明智慧，也真的是在他所作所为中间，我们看到你自己在天上掌权，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情你都眷顾，你也都知道。当我们靠着信心向你仰望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各项难处你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做你最好的安排。谢谢主，我们求你让这些经文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凡事能行。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